李胜奉命啊，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。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，这么一看，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，另外这人老的也不行了，嗨，根本是把个人废了。李胜这才告辞回去报信，司马师把他送走了，返回了他父亲的卧室，告诉司马懿说李胜确实走了。司马懿腾的一下子蹦起来了，病得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呀？感情刚才这一套啊都是做的把戏装的，死死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。司马懿没病啊，他病什么呀？他就是有点窝囊。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，贬了司马懿的太尉，把他封了一个太傅，明升暗降，司马懿就明白了，哦，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呢。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，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，也不要到朝廷去了，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，深居简出啊。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，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。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，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，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，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。这十来年呢，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、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，那滋味也差不多。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、啊、他担心什么呀？因为他有过教训呢、啊、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，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，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？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，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，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，二次复了职。要没那么个机会啊，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。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，可比那次厉害得多。那次啊，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，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，惦记把他除了。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，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，他没有这两下子，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。所以司马懿呀、啊、只有把门关上，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。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呢、啊、那不是一年两年呢、啊、司马懿能够忍得住，那司马师、司马昭不让，把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擦拳魔掌，顿足捶胸，就要去找曹爽，让司马懿给拦住了。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，说这算得了什么呀？当年姜尚、姜子牙怎么样？渭水垂钓，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。张良、张子房如何呀？曾经在黄石面前三纳履呀、啊，黄石公一抬脚，啪，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，给我捡去，一次行如是者三次，眼前不是没有啊。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，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、啊、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。嗨，这哥俩一听一咧嘴，父亲说的哪里话来，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，人家都是 等明主呢，我们算干什么的？
哎，司马懿巍然一笑，而说的哪里话来？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，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，要创我们的霸业。哦，司马兄弟点点头，恍然大悟啊，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，心胸可真够大呀。不过可有一样，哪有时机呀，咱就这么忍着呀，那哪行啊。司马懿一听，我儿何必着忙啊，你没看吗，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，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。开始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，后来明白了，呵，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，是待机而动啊。一年一年又一年呐，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，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。就在这时，李胜突然登门问病，司马懿乐了，机会来了，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赶快。如此这般，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。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？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，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，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，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，装的可真像啊，瓷瓷实实的，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。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，李胜确实走了，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。司马师赶忙问呢，父亲，李胜因何来问病？嗨，司马懿微微一笑，我儿还能不明白吗？
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，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，让他多加小心。曹爽放心不下，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。
儿啊，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？
司马师一听，双挑大指啊，老爹爹，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，甭别的，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，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了，特别您这吃药。行了行了，司马懿摆手，别叨叨这些了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，等此则一走，你我父子立刻行动，不得有误。
遵命。
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，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，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，回来告诉曹爽，说是这么回事，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，说不定啊，三五日内此人呢就要宾天了，完了就。曹爽一听，摔杯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丕还一再提醒我呢，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。我注意他什么呀？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，如今病成这样，眼看这人就完了，我还有什么顾虑，还有什么顾忌呀？你等赶快准备，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夜灵行为呀。嘿嘿，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，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。曹爽是真信了，
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，准备跟皇帝去夜晚了灵柩行为采炼。呵，到走这天，你瞧他这谱这大哟，好家伙，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，由打在大街上雁别翅排开，排出好几里地去，旗分十色，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，盔甲鲜明，刀枪越眼。再看这曹爽，金盔金甲呀，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，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了。曹爽单鞍刚一上马，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。哎呀，将军走不得呀。啊，曹爽低头一看，是他的智囊还范。曹爽这气，你这不是扫兴吗？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，人马都列好了，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，什么叫别走啊？你这算何意？将军您走可以，可是把曹熙将军、曹训、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，不能都走啊，要是全走了，城中空虚，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，该当如何呀？啊，嗯，曹爽这么一听，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真是岂有此理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？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？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。我说先生，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？哎呀，大将军，我从不吃酒啊，您还是留下些人吧。哎呀，先生，你过于的多虑了，来呀，给先生备马，随我一起出城。哎呀呀，还范摆了摆手，这样吧，将军，您执意要去呀，您去吧，把我留在家里。嗨，玩你都不去呀，你这个人真怪。好，那你就看家吧。说完了，曹爽上马，把鞭子这么一举，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，呼啪啦啦啦啦啦，鹰在空中这么一飞，狗在地下一跑，人喊马嘶，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。曹爽走了，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。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，先找来了司徒高柔，又找来太傅王冠、太尉蒋济、尚书令司马孚，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。不单单是这些位，别的地方还有呢，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，把这几位请到家里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。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，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。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，我说呀，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。几个人挑起大指，一致称赞，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，可是得怎么招手呢？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，你呀、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，你代理这职权，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，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熙的大营，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，表彰是写给皇帝的，什么内容？臣曹爽之罪。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，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。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、司马孚还有司马师、司马昭，直接就进了宫了，面见太后。这位郭太后这么一听司马懿见驾，他暗吃一惊，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，不是说他有病吗？
现在病是好了，是怎么着呀？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？皇帝没在宫中啊，他要见我，见我能有什么事呢？招他来见吧。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，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，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，这是我写给陛下。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，当时就惊呆了。哎呀，老爱卿，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？司马懿在表中写的很清楚，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。第一呀、啊，说他背负了先帝，托孤之重；第二呢，他阴谋僭越，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；第三，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，鱼肉百姓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，听候处置。真干脆呀、啊，把这郭太后吓傻了。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，曹爽是曹氏宗亲呢、啊、他能做这个事儿吗？但是郭太后没敢，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，立目横眉，手扶佩剑，他敢说什么呀？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：啊，老爱卿，这皇帝没在宫中啊。司马懿点点头啊，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。他吩咐一声，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，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，陈兵落水啊。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，严禁出入。司马懿反了，呵，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。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，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。桓范不是留下了，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，他闷坐家中，心里头很不痛快。他替这曹爽着急，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，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？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？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。李胜回来说，司马懿病得很厉害，看看已经是不行了，年龄也很大了，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，说他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，大大方方他走了。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，这都说不定啊。就在这同时啊，桓范得到了消息了，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、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。桓范一听不好，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？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。他带着一个仆人，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。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，城门紧闭，叫官吧，守门官过来了。谁叫官呢？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，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。这人说完了话一瞧，哟，是桓范，呵，是您呐，认识，感情是老邻居。桓范一瞧，是我，你放我出去吧。哎呀，这可不行，您呢？怎么，司马太傅吩咐过呀，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，必须有他的大令，没有大令随便放人，那是掉头之罪呀、啊。哎，这我怎么敢呢？桓范一笑，你不要害怕，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，我可有太后的军职。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，有密事禀奏。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，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。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，守门官一想，哦，放他出去也可以，一个是老熟人，再者说呢，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，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，他也得放。那放就放吧，嘎吱的一下，他把城门开开了。桓范催马出城，出的城来一回头，他叫这守门官，守门官几步跑过来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谢谢你给我开城， 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，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走得了。
啊，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，不行啊，司马大夫有吩咐，是反沾曹爽边的人一概不许放，您刚才拿的那是，他还想接过来再看看，还犯啪一鞭子，哇，
跑了。哎呦，把这守门官吓坏了，他赶快禀报司马懿。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？不知道还犯是曹爽的智囊吗？
这守门官呢，简直吓成一滩泥了。
司马懿倒没怪罪他，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。自己坐在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。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，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。
太傅，不好了。
司马懿看怎么了？
嗨，这个门官糊涂啊，让桓范给蒙了。
桓范混出城外，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。
太傅，您可早做定夺呀。
嗯，司马懿摇了摇头，二位不必惊慌，
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。
没关系，曹爽努马练战斗，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，
谅曹爽难逃，
这人跑不了。努马练战斗怎么回事？就是那烈马呀，哎，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，哎，就什么活也干不了，齁馋齁懒，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啊，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，弄点水一印，他就不动弹了。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，他胸无大志。
哦，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，
太傅您说的太对了。
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。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，你们赶快去见曹爽，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，让他不要害怕，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。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。
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，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。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。
司马懿告诉尹大木，你也去见曹爽去，我给你写封书信，你把信交给他，你也劝说曹爽几句，让他不必害怕担惊，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，我并不想加害于他，
我可以指洛水为誓以明我心呢。
司马懿都发了誓了，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？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？正陪着皇帝那行为采猎呢。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夜陵之后，然后就扎下了帐篷，摆下了围场。
呵，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，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，都把他乐晕了。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一行为采猎前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。你瞧他这高兴劲儿，简直是忘乎所以了，正在洋洋得意之际，黄门官把表送来了。
这曹爽还在谷里蒙着呢，他一点风声没听到。
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，曹爽也凑合过来了，他连马都没下，把那嘴这么一撇，谁送来的表啊？是谁给天子上的表啊？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，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，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。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。
这黄门官一听，谁上的表？
哈，启禀大将军，
是太傅司马懿上的表。曹爽一愣，司马懿上表？哎，我出城之前派人到他家里去看过，说他病得都不行了，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？啊，那读一读吧。侍臣把表接过来，高声朗诵，把这表这么一读，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，皇帝眼直了，您再看那曹爽，连马都下不来了，瘫在马上了，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，哎呦，那脸色的难看呢，跟青果一模样，都绿了。那表里头陈他三条大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众文武也都傻脸了，大伙围拢过来，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。那曹芳皇帝才18岁，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？还得听曹爽的。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，他脑子里空白了，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，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，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。就那曹熙、曹顺、曹燕呢，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，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，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。你看怎么样？当初我就提醒过你，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，你总是那么大意。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，家里你也应该留点人呢，你可倒好，全带出来了。司马懿何如人也啊？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，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？七嘴八舌，哎呀，这通指责这曹爽啊，把他吵得脑仁疼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埋怨我了，事到如今了，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，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？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，大哥您别着急了，我看要想活命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快说，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，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。司马太傅那人呢挺厚道，看咱们这可怜样，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，也就把咱饶了，这主意您看怎么样？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，曹爽还直点头呢，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。不是，曹爽懵了，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，他心里边一劲儿犯嘀咕，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？那他还不把我杀了啊？怎么能饶得了我呢？不行不行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，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，哟，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他的智囊桓范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桓范先生来了，快来快来，他急忙招手啊。桓范到了跟前，翻身下马，首先见将，然后给曹爽施礼。大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司马懿反了朝廷了，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。大将军您赶快护圣驾回许昌，然后您好调兵讨贼。